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香港法轮功学员新年谢师恩。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们大年初一早上齐聚在中环大会堂外海旁广场，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感颂师恩。他们合十高呼：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以及合唱谢师恩法轮大法好，为你而来，法正乾坤等歌曲，表达对师尊的新年祝贺和感恩。活动从早上九点持续到将近中午，当天阳光灿烂，现场充满慈悲祥和的能量。学员们的表演获得附近来往市民游客的赞赏，有的接过真相资料，有的用手机相机拍摄画面，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给亲朋好友。历经14年多的反迫害，香港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在第一线，也以其他方式向大陆游客及香港市民、社会各界将真相劝三推，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中共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近年更策动610外围组织对真相点进行疯狂侵扰，污蔑大法和大法师父。法轮功学员顶着压力，坚持真善忍原则，继续和平理性讲真相、反迫害，让越来越多民众了解真相，伸张正义，支持法轮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过年与三退，过年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可这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过年的呢？其实中国的年有三重意思，其中之一，年是指古时传说的一种野兽。年以百兽为食，严冬晚上下山骚扰民众，猎食人畜。有一次，年来到一家门口，恰好这户人家有人穿着红衣服，点着竹子取暖。正巧竹子发出啪啪的声音，年吓得掉头就跑。从此人们知道年怕光怕生，一见年到就用此法驱赶。第二天人们相互祝贺，由桃符发展的红纸春联、放鞭炮、初一拜年等习俗都由此而来。现在的中国 有个比年兽可怕的多的恶兽，它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人的生命。这恶兽就是中共，它以一条红色恶龙的形象在祸乱着人间。凡是加入了中共这个组织的人，恶龙就会附着在这个人的身体上。它迷惑了无数的中国人，人就把它当成了人类的东西，甚至还以为是好东西。中共是天天都在吃人的年兽，执政60多年来，他吃掉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正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倾，六四屠杀大学生，直到残酷迫害修佛的善良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贩卖谋取暴利。他的罪恶引发了天地的震怒，为了泄私愤，江泽民以他与中共的所有成员的身家性命作为赌注，并用人民的血汗钱诱惑贪婪者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尽管中共凶残，但邪不胜正，他惧怕法轮大法，惧怕真善人，也最怕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的聪明人，因为这些人把曾经要把一生献给中共的誓言取消了，也就不再归属于他了。脱离了中共的生命就会得到神佛的佑护，这样的人在发生灾难时将会化险为夷。
一个用真名退党的前610官员，一次回娘家，姐姐的朋友东北某市的前610官员来看望我母亲，他听我讲了法轮功真相后，他说他从1999年7月开始到2003年，他的工作就是把到北京上访的报出姓名的男法轮功弟子接回当地。他证实当年确实有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弟子被集中送往京通线上的不明关押地，后来被一批批的运走了，至于运到哪里不知道，是不是被活摘器官了，据他的判断可能性真的非常大。他还证实确实有被非法关进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弟子，头一件事就是被打毒针，法轮功弟子短则3个月半年就会撒手人寰，但也有被打毒针至今仍然健康的活着的法轮功弟子。他还特别强调毒针真的对法轮功弟子不管用，一般被打毒针的很快就会丧命，但对法轮功弟子来讲真是个例外，有的很长时间不起任何作用，有的干脆没事。他告诉我从1999年到2003年4个年头不断地从北京接回上访的法轮功弟子，他对这个工作从心底里产生了厌恶，加之身体情况越来越坏，也许是他未泯灭的人性，他成功地更换了工作。虽然说后来身体饱受疾病的煎熬，但内心非常的平静，因为远离了那个日夜令他梦魇的岗位。我劝他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并要给他起个化名，可他坚持要用真名退党。
新年静思，有些话经不起细想，一细想才发现打从儿时就被中共灌输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两条原则，我们曾觉得都很神圣似的，可是放到一起一测，没有的，怎么又高于一切了？就发现，原来他们不光是互相冲突的，而且是真假相混的。任何团体个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都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一切。这两条法则我们曾觉得都是合法的，可是放到一起一查，党都没有注册，压根儿就没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的资格，而党领导一切分明居于法律之上，就发现原来他们不光是不可并存的，而且硬放到一块儿，不过是戴礼帽的流氓。 把一切献给党，一切都是党给的，连工资都说是党发的。这两句话我们曾觉得都对，可是放到一起一算，到底谁给谁的呀？我的工资是我付出劳动应该得的。这两句不光是自相矛盾的，简直就是强盗理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两首歌，我们曾唱完这首，紧接着就唱那首。那时候没感觉别扭，大救星一死，日子反倒好了。再放到一起一哼，从来没有，他怎么算一个？就发现太胡闹了。原来他们不光是针尖对麦芒，而且都是麻醉针。而这种无神论的流毒至今尚存。共产党要完蛋了，中国就会乱。中共下了台，谁能收拾这烂摊子？中共是太坏了，可现在没有可替代他的力量呀。人们就是看不到神的力量，看不到发达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国家。看来人要活得明白还真不容易。有网友说，看新闻，台上的领导都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可是如果谁落马了，就变成贪财好色，十恶不赦。我就纳闷了，不是同一个人吗？怎么落马前后反差这么大？其实道理很简单，你看到的根本不是新闻，那只是宣传。中共搞了60多年，几代人的宣传。13年前的除夕夜，中共搞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那也是让人仇恨法轮功的一种抹黑宣传。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他还要宣传下去。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做个明白人。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因修炼法轮功而幸福，好幸福。这是一位台湾法轮功学员描述修炼法轮功的感受：身心受益，身心健康，庆幸感恩，是每个法轮功学员的共同心声。谢冠元，具有东京大学地球天文物理系专攻海洋磁场的尖端科学学位，于1998年在日本开始练法轮功。他表示，修炼后身心、家庭、工作和社会人际关系各方面一切都非常如意。冠元带着女儿彤彤来拜年，他说，师父在远方，我们弟子都很想念师父，师父给我们的一切实在太多太多，心中非常感激和感恩，因此借由拜年的机会向师父问候新年好。台湾80岁的王猜老太太，目不识丁的她修炼大法后，整本转法轮书都能很顺畅地读下来。老太太说，法轮佛法实在太神奇了，修炼后身心各方面都有说不出的好。王猜说，很高兴能给师父拜年，师父对弟子的照顾之恩，用尽人间语言也难以形容，只有拜年才能表达一点点感恩的心情。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八旬老太的呼吁：还我儿子，还我媳妇儿。我叫王庆荣，老家山东， 1934年生，80岁的人了，图个啥？就想着天天能和孩子们在一起，看到孩子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这心里呀就舒坦踏实。可就这点小小的念想，现如今却成了奢望。我和老伴儿已经快4个月没有见到儿子和媳妇儿了，我就咋也想不通，好好的孩子说抓走就给抓走了，俺们惹着谁了？压到一个说是什么青龙山洗脑班的地方，哪个朝代都得有王法呀，可现在想要找个说理的地儿都找不到。我呀想儿子想媳妇儿，想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寻思着找个能管这个事儿的官说说这事儿，可找谁都不管。我就琢磨着还是得找咱老百姓啊，老百姓最能说公道话了。要是你家有亲戚朋友啥的能帮上忙的，就请替我这老太太说句话，我先带老伴儿和全家谢谢大家了。回头想想俺和老伴儿这一生啊，把自个儿愣是耗到这荒草甸子上了。1958年俺们来到这儿时，就只有2栋草房，看不见人家。这几十年过去了，现如今这热闹看得俺们心里亮堂，因为那里有俺们的血汗呢。我和老伴儿也有了4代人，儿孙满堂。可这过日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家也不例外。大儿子叫石梦昌，儿媳叫韩淑娟，两个都是62年生的。这小两口结了婚时经常吵架打架，还摔东西，我这心里急呀，管也没用。有那么几年突然这两口不吵了，我还纳闷儿，问问才知道，听说是练法轮功了，做好人，对谁都得好，就得为他人着想，两口不打架了。我这乐呀，感情还有这能断家务事的功法，我少操多少心呐，孩子们对我也更孝顺了。这好事儿成双，不打架呀俺就乐得够呛。俺儿子还一直有一个爱掉下巴的毛病，到哪儿找大夫都说没法治，可这一练功下巴也不掉了。俺那时也有胃下垂的毛病，吃饭的时候要解开裤腰带吃饭，要不吃的东西就下去的不顺畅。看儿子好了，我也跟着练，没过多长时间胃下垂也好了，心里这个高兴啊，全家日子过得美滋滋的。但是就从1999年7月以后，俺这一家人的安宁就没了，说是不让练法轮功了，俺们就解不开这个事儿。这么好的功怎么就不让练了呢？说是江泽民等一些人有权不让练，俺们就想这些人肯定是不知道呀，得去告诉他们一声。儿子和儿媳就去找这些官去反映事儿了，可就这一反映就灾祸来了。儿子媳妇儿多次被没来由的关押劳教判刑，加在一起长达8年多，每次被那些不知理的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俺就苦苦的去找当官的。8年来差不多天天以泪洗面，这眼泪也不知流了多少。2013年9月23日9点多钟，又一次祸来了。10多名警察把我儿子家的前门和后门都围住，把儿子和媳妇儿拖拽到门外，绑架到青龙山洗脑班。时至今日，青龙山洗脑班没有提供任何法律文件给我们，只是声称在对他们进行强制转化。我儿子已经50多岁了，也是上了年纪的人。儿子被迫害的嘴歪，说话口齿不清，半身麻木，身子骨瘦，去看他时精神状态不好，身体已经瘦得不到90斤，我很担心他俩的身体。如今临近过年，俺更想儿子和媳妇儿，俺希望能和儿子媳妇儿过个团圆年，不再分开。石梦昌的老母亲，2014年1月16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你的名字就是品牌。2001年，我给一家大公司打工，做采购部经理。那时我已经修炼法轮功6年了，在工作上，我尽量按着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原则去做，看淡名利，不取任何不义之财。开始有人说我傻，放着人人都想得到的利益而不要，但实践证明，坚守做人的原则给我带来的是更大的福分。一次，我给公司签了购买6万吨玉米的合同，不想没到一个礼拜，玉米每吨一下子涨了120元。这时，很多人都知道我手里有2份合同，一个朋友就来找我说，玉米涨价了，你就骗你老板说，原来的合同不能执行了，你给我1万吨合同，我就给你100万的回扣。我说，不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能说假话。再说，这钱也不是我应该得的，我不能要。当时那个朋友很生气地说，真没看到过你这样死性的人。但这件事之后，他和很多人说，大姐真是修真善忍的，值得信赖。后来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还有一次，公司决定在外地组建一个粮库，项目由我负责，从征地到修铁路专用线，一直到建成使用，花了近2000万元。很多人都想从中得点好处，都来找我，我都是按正章走，没有要任何人的钱。这个粮库组建后，我的名字在当地就更响了。我知道，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做得正，所以我得到了人们难以得到的信誉。我在这个公司打工5年，从我手里花出去有15个亿，我没有贪占一分钱。我在我们这个生意圈中，大家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是个信誉最好的人。有一个粮库主任说，大姐太正了，正得让人生畏。2004年，我离开公司回家自己做粮食生意。开始建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这时很多人听到我要自己办公司，就来找我，给我投资。其中有位日本人听别人说我的信誉非常好，他就找到我。他来时对我说，在中国像你这样的人很难找到，我给你投资100万，你建厂吧。这样我就把公司建起来了，可当时收粮资金也没有。这时又来了一个省粮食集团的副总，他经常听别人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信誉非常好。他对我说，你的名字就是品牌，今年你的收粮资金我给你出了。就这样，本不认识的，只是听到我的信誉好，就来帮助我的客户，年年都有。现在我的公司越做越大。我曾经认识一个女老板，她丈夫是省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的。她受中共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毒害，写了很多诋毁法轮功的书和文章。有一天，女老板跟我说，有一个高官很追求她，她想搞婚外恋。我跟她说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和法轮功是怎样讲的。最后她说，我得好好谢谢大姐，不然我迈出这一步真是太危险了。后来她跟丈夫说了这件事，她丈夫找到我说，大姐太谢谢你了，你救了我这个人，也救了我这个家。法轮功太好了，太了不起了，我服了。现在人的道德都太可怕了，只有法轮功的人道德才是高尚的，我再也不做对不起法轮功的事了。她随后真的退出了610这个邪恶的组织。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顺天理得福报。浦江郑濂，自他祖父郑起在世时就告诫子孙不得分灶吃饭，金钱财物进出不敢有私，富人不得干预家政。结果200多年不曾分家，合族聚集在一处，人们称他们居住的地方为义门，太守为他们的门提贬为天下第一家。明太祖即位，把郑濂招到京城问道，你家凭什么称作天下第一家？郑濂回答说，臣全族合灶共食，至今已有11代了，郡太守认为可以鼓励树立良好风俗，所以提以这个贬名。皇上说，你家吃饭的人有多少？回答道，1000多。皇上说，1000余人同居，真是天下第一家。于是就让他退下。马皇后正巧在屏风后，听了之后对皇上说，陛下当初一个人发动起义就取得了天下，现在正是一家1000余人，假使发动起义不是更容易了吗？皇上听了一惊，命令官员再召郑濂入宫，问道，你管理家事也有什么规矩吗？郑濂答道，也没什么，只是不听老婆的话而已。皇上听了大笑。正逢河南进贡乡里，于是赐给他2个。郑濂用双手高举在头上而出。皇上命令一个校尉暗中窥探。郑濂回到家，把全族召唤来立在两旁，在堂上放置2缸水，把梨切碎投进去搅动，然后分着饮用，向宫阙方向叩头谢恩。使者回去报告，皇上很高兴。后来尚书严震推荐他家世代校友，皇上命令挑选他家30岁以上的子弟24人到京，并授给官职。他家宗长到宫中鸣谢，皇上驾临奉天门，亲笔书写孝义家3个大字赐给他，盖上玉玺作为标志。正是先祖曾列放了10个木柜，5个柜储放经石，教训族中子弟；5个柜储藏兵器，以防不测。永乐初年，有人诬陷建文君藏匿在他家，于是派使者到他家查访。使者到了，没有找到。到了开柜时，只见横七竖八摆着经石，于是没有全打开。此情况上面知道后，就斩了诬陷者。可见校友的家庭暗中受到神明的保佑。传统文化敬天地讲孝悌，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处世为人的标准，人能得到上天的护佑，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家庭美满幸福，这是人顺天理而行的福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